百宝书开箱，将将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将将好的你。欢迎收听将将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哲欣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我是夏凡哥。
哲欣，我小的时候，每当妈妈答应我的事情没有做到，我都会很生气。
哇，我们是大概小时候习惯的，做不到是一大堆，反正也就习惯，做得到比较开心，但是做不到就反正每次都这样。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是是 是。
例如妈妈说晚上如果没有下雨，就带你去逛夜市，我就开始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晚上。真的没有下雨、
太棒了！但是
妈妈就会说：“我哪有讲过，你自己听错了。”
下次要录音。
小时候就会很生气。
对对对。
后来长大的时候，发现很多同学家里面也有同样的遭遇，特别是对于家教标准啊，
对，
很多家长会非常保护女儿，就说：“等你上高中之后，你才可以跟同学出去逛街。”
是，
平常就是学校家两点一线的生活。
对对对，哇，这个好严格哦。
等到终于到了高中了。
以后大学再说，对不对？爸爸妈妈很厉害的，
接下来就会造成家庭革命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
你说话不算话？
可是这我们以前跟青少年每次在一起，他们都会说谁最会骗人，爸爸妈妈最会骗人。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大人可能都是有保护的理由，我就所以哎呀，忘记说，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我答应的事情很容易自己也会忘掉。甚至就这种各种的理由跟情况说，哎呀，因为情况变了，因为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做调整。大人是最会转弯的一群人。
我宁可大人好好的跟我讲说，因为妈妈现在身体好累哦，我现在发懒，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改天再去？
是，
我今天不想出门了。我宁可他好好的告诉我，而不是敷衍我说你听错了，我才没有讲。
对，就好像当小孩子没有记忆一样那种概念，
耍我。
对对，并不是不能接受事情好像改变了，而是在那个时刻里面，我需要是你很清楚告诉，对，我答应过你，但是很抱歉，我现在做不到，是因为等等等的原因。至少我还是会不舒服，但有一种感觉，至少你是很真实的跟我说，而不是不要乱讲话，你小孩子不懂，然后丢到一边。我觉得这种感觉才是最不好的。
圣经怎么看说话要算话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说话要算话这件事情，在整个圣经里面最明确的大概只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就是上帝。上帝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是在不可能发生，只要上帝说我知道是这样，他就一定会是这样。回应的人的态度跟做法，人想要怎么样，可是常常都做不到怎么样。这个过程就是上帝很明确让我们明白。但是当人想要怎么样，他不用担心做不到怎么样，他把它放在上帝的里面，那在上帝的里面，他会让他去成就出来。这个东西就变得不一样。我们开始对承诺有一个信心，不是因为我做得到，是因为我在上帝里面，我相信上帝会把它完成。
我听过有人讲一个笑话说，上帝不可能说谎的原因是就算原本没有的东西，只要上帝一说有，那个东西就会蹦的变出来。
是是是，
一片黑暗当中，
对，
上帝说要有光，光就会蹦出来了。
是是是，没有不诚实的时候，因为他只要一旦说出来，事情就成了。
那上帝怎么看人跟人之间彼此的承诺呢？
我觉得上帝很重视承诺这个事情，话语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也鼓励帮助相信他的百姓要记住他的话，要把他的话当话，这样他才能够活在一些很稳固的基础上。就像刚刚讲，如果上帝不会说谎，我又再用一个不会说谎的所做的承诺去为自己承诺的时候，我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不会落空。而如果只靠着我自己的承诺，很可能我就会失败。他就很重视我们怎么跟别人表达，他也会把每句话放在他的心上来看我们怎么去做。
意思是说，上帝也会帮助我们可以守好我们自己做出的承诺吗？
是，也是会的。就是当我在上帝面前所立下的承诺跟所期待的事情，我觉得上帝也放在心上，因为他认为我们真的当一回事。不要是自己讲完自己都忘记，那就很麻烦。但如果你真的很用心的一件事，我觉得上帝也在听，所以他就会把它当作一件事来面对。甚至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祷告的，上帝就把它收纳下来，继承我要他要继续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这过程的里面，你会发现上帝对话语这件事情训练我们谨慎我们所说的话，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尽力去完成它。
今天的将将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上帝比人还要看重遵守承诺这件事情。
是，
即便那个承诺原本的基础就是一个谎言，上帝仍然要人坚守到底。
是，
这段故事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九到十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在迦南地基遍大臣的西魏人假装成非迦南地人，假装成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人，成功骗到了以色列人的和平条约。
是，
圣经却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诶，受了些食物就等同于签订条约了吗？
它其实就是一个交换的条件，接纳你的礼物。
但当初即便人拿出来的食物可是又干又发霉的面包，
还是有带一些牲畜去送给他们，虽然那个是
活的，活的，
对对对，所以这些东西还是他们准备好的礼物，只是说自己的干粮，你看他们连自己吃的干粮都变成这样了，这种概念对上帝来讲这个立约很重要，就像上帝自己是守约的神，做的约定你必须去面对他。
再来聊聊关于没有求问耶和华这件事情。我相信以色列人绝对不是故意不去求问耶和华上帝，想要来赚到一群奴隶，不是的，而是真的没有想到。到底要怎么判断哪些事情应该要想到求问上帝，哪些事情我可以按照我平常的生活方式做选择就好啦。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还在学习是凡事要求问，他们有很多生活的经验足以供他们去做这些决定，可在这场战役的当中跟占领这个地方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其实需要非常多的学习，他要随时谨慎的以上帝为主，其实这个过程的训练是在这一块，所以要他们其实每一件事都记得来上帝面前求问，甚至寻求一个是不是应当接受的过程，也不断的反复强调谁才是他们的主。在这里面当他们打完这场仗之后，稍微然后都按照这个上帝讲的话去做完了，觉得哇，我们终于都很顺服了，我们是很棒的一群被选上来的百姓，我们都听话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另外一个骄傲出来说，哎，你看他那么可怜，我们就可怜他一下，我们做一点好事也可以让上帝的名得荣耀，多好。
从爱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约书亚没有求问上帝，现在到了即便城来求和的世界，还是没有求问上帝。是不是求问上帝这个行动不是他们以前旷野40年的功课啊？
我觉得也有那个功课，只是过去都是由摩西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等摩西来宣布就够了，所以他们也可能也忽略了一件事，现在到了约书亚是不是开始也学习到这个部分，还是他也忙于事物之间就忘了去做这些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即将要踩进一个 trouble 的时候，上帝会提醒他，像以前亚伯拉罕都跟人家说他老婆是他妹妹，
是没有错，
国王倒霉的娶到他老婆
是
还没有真的过门，
对，
上帝就在梦中提醒国王了。但有些时候上帝会等人自己吃到苦头了来哀求上帝，哦主啊救我啊，上帝才回应他关于你做错了什么。
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不同呢？
我们回来看几件事，一个亚伯拉罕的时期里面很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他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是等于零，那这过程中经过亚伯拉罕的旅程，他所经过的连亚伯拉罕自己都会怕，他其实对这个神他也认识的不多，他只是好吧你这样讲我就这样去，这已经是他的信心的一个最大的表现了。所以当他到埃及碰来碰到菲利斯，都碰到那个把太太当妹子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个里面的惧怕上帝知道，上帝要透过这个过程，但是也要影响埃及，也要影响菲利斯，所以透过那个过程让他们知道了有一个人他信的一个神已经来到他们当中了，它可以影响到我皇宫里面的事，家里面的事情，所以这其实是目的是在针对那个对象，
为了要教导所有人上帝的全能，上帝就出手阻止了这桩婚事。
对，所以亚伯兰其实那时候的名字还叫亚伯兰，其实亚伯兰他本身也因为这样打开了他对上帝的眼界，我的神原来不是只是我家的，原来他连这里的国家他都可以管，所以他这一路上也是透过跟随的过程越来越认识他的上帝。
越往后面的故事我们就发现上帝好像都是让人自己去学到教训，再来回头找上帝。
对，其实有时候这个就是在每一个情境之下所给予的一个训练跟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把它说哦，这个规则就是只要发生危险之前上帝就先出手，不见得是，你都知道有上帝，那你为什么不先来跟上帝来面对一些事情然后来解决它，你反而就是先去做了，那对不起，那你要负责。就是在圣经里面也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就是上帝会教导，上帝会拯救，在你不能控制的危险下上帝会出手，但如果这是你自己要承担做的选择的后果，上帝会尊重你， 给你做选择，反正好坏都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他们在基地新山跟那两座山中间做的呼吁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帮助他们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你们到底要跟随谁，
让人自己去学到教训，可以促使人不再犯错吗？
不能说他不会犯错，而是对犯错这件事情比较有一个记忆度，然后也比较明白说，哎呀，这个早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变成一个教训，也可以送给下一代。就这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不是为这一代而活，我们其实所经过的生活的一切也在见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让下一代透过我们生命所走过的路知道，哦，其实这也是这样的过程，我们应该像那样选择。所以上帝用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成为一个见证，带领他们，就像圣经里面看到的，新旧约还没有写出来之前，这些人走过的历史变成了圣经让我们可以诵读的内容，提醒我们，你看这些事情就站在你眼前，他们曾经如何选择，你呢？你今天仍然要这样选择吗？所以耶稣才会在对他们当代人说，如果摩西的书都不能够教导你们，都没有办法提醒你上帝的存在，那你还要看什么？我有再大的神迹也是没有意义的。
签订条约三天后，以色列人就发现了实情，原来基遍城离他们超级近，
是，
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能反悔，杀掉这些欺骗我们的基遍人，
是，
因为以色列人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向这些人发誓，以色列人就纷纷抱怨领袖做了这种错误判断，我们现在骑虎难下了，还不能杀他们。
对，
诶，不能毁约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约是奉耶和华上帝的名所起的吗？
对他们讲一个很重要的尊重，就是说我们已经在上帝面前决定了，但当时来讲以神的名做一个约定，那表示谁反悔，那就接下来的后果要承担是很大的，所以他们绝对没有办法，甚至表示你不再跟这个神有关系了，所以你才能够毁掉这个约。这个其实对他们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像你讲的骑虎难下，都答应了你还能怎么办？可是呢，眼前就放了一个大的问题，好像没有办法按照上帝的心意给人家告诉我们的，把这个地方完全的占领，我其实两难之间。
但基遍人就是欺骗以色列人在先啊，
是，
难道人能负以色列，以色列不能负别人吗？
我们在效法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其实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不是以别人的标准，而是以上帝眼前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
也就是常常必须要以德报怨吗？
不一定是以德报怨，但是这个德本身是我们生命本来就应该有的那一块，因为我必须活在这个里面，并不是因为别人觉得我特别好，我做一个好人给你看，而是这个属于上帝的职数里面，上帝在乎的就是这些，我愿不愿意去活在那个上帝在乎的里面。
以色列人抱怨起来，首领们就提醒大家说，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如果他们毁约，上帝就会发怒，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成为一群不是上帝想要的圣洁的百姓，这一群归属于上帝的人，然后去行邪恶的事。过去可能就是我只是相信他是我的上帝，我跟从他，可是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供物献给他，把他当神，还要能够在生活上活出他要的标准出来了。所以守信这件事情，要有信实这个事情，也在他们认为上帝喜悦的一个范围，这其实是好的事情。
上帝讨厌说话不算话的人，所以属上帝的人民不应该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
是要小心这个事情。
我们讲到婚约是非常郑重的誓约，
是，
如果今天我指着耶和华上帝的名立了一个婚约，但结果我结完婚之后才发现，原来我老公前科累累，这些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向我隐瞒了，
是，
这个时候我就会深深的觉得我被骗婚了，怎么可以这样呢？可是当初这个婚约又是指着上帝的名立的，那我该怎么办？我很吃亏。
对，没有错，是很吃亏。不过回头来看，就是说在这个约上面，当然还要看另外一方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也许他有很多的问题，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生命的缺陷，使他变成这样。但如果当他回头来跟你在谈这件事情，你自己心里也在祷告，我是不是可以让这个过程回到我守约的那个角色，我只是站这个角色上，那他有他的亏负，但我没有，那我可不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这就变成要谈的，就说不能够我马上坏了说啊，不管了、啊，你就是当基督徒，你就要给我守下去。
不能你骗我，所以我要跟你离婚吗？
我觉得在 社会上来讲 OK 没有问题，这个你一点这样决定都没有什么错，可是在上帝的面前，你在保护的不是只有在我跟他的关系，你还在保护一个你跟上帝的关系。当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你才会在学习说，如果这个当中上帝透过我使这个人也因为这个见证改变了，或者也见证了我看这个约是上帝的约，而你看他不是上帝的约，之间的落差是什么，那时候中间的谈的空间，哦，原来他根本就不把他当这一回事，或者是他是，但他还没有做得很好，他很想可不可以再给他机会，那你可以祷告，可以决定是不是从上帝支取力量，我保护我跟我上帝的关系比这一切更重要。
我听过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的见证，他们在信主之前原本是正在谈离婚的，而且是撕破脸的那种要谈离婚，理由只是因为他们结了婚之后才发现个性差异太大，
是
做事方式、价值观、思考方式都天差地别。
对，
太太是一个非常个性果断、做事利落的人。
嗯哼，
先生是一个个性比较温和、很懂得怎么跟人相处的人。
嗯哼，
太太的薪水比先生多非常非常多，因为他的个性的方式很适合在商场上面高来高去啊。
对，就是很理解，然后也很果断嘛。这个领导者的特质是。
他就会觉得这个先生根本就是猪队友，
优柔寡断，这个老是在扯后腿的。
我连照顾小孩都比他快手快脚，他到底会什么呢？
利落的很。
这个时候有朋友同时跟这一对夫妻传福音，太太就觉得哦，很好，我又多认识了一位神，这位神一定会支持我的看法，我要休了我先生。
是。
他就认真的祷告，主啊，如果你是真的，那你就显明给我看，证明我要跟他离婚。
想 OK 就是这样，决定是对的，是聪明的，你要支持我这样子。
结果有一天他开车载着老公跟小孩，一向都是他开车，因为他开车又快又稳，
是
前所未有的发生车祸，而且是他追撞前面四台车。当他前面那台车停下来抱出一个婴儿的时候，他当场就吓傻了。他说那不是赔偿的问题，如果人家的婴儿怎么办的话，
对对对，
我这辈子
赔不起、啊、
我都过不去，我再
也
不会放过我自己。
对，
所以在那一刻他只能够呼喊主啊主啊主啊，已经吓坏了，
整个都呆了。
没想到他的先生就从副驾下去关心每一台车的人有没有怎么样，大家都没事很好，检查车损，然后就打电话叫道路救援。一切的事情就是慢慢的但是稳定的进行。在他吓到目瞪口呆的时候，他听见上帝给他的回应。上帝跟他说，这个人是我要你去依靠的。他当场就大哭，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依靠过任何人，因为他就是全公司的台柱，
什么事他都可以，对，什么事他都可以做得来。
他说所有做过的工作老板都要敬他三分，因为他是最会赚钱的那个人。
对，讲话最大声了。
帮公司赚进好多好多钱啊，
是是是是，又果断。
他说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个上帝跟他以为的神明是不一样的，
是
不是他要来附和我的意思。
对，我找到哎，我帮你这个神哦，这样子
我要来跟随他，我要来信靠他，以他的意思为我的人生抉择。因此他们现在就是也算是白头偕老吧，小孩都已经出社会了。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活的挑战，就是说当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是好的时候，其实上帝把一个我们没有看过的放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去看他创造的奇妙。我记得张文龙老师他也写过一本书，提到说上帝给我一只瓜牛，叫我带他去散步，
莫名其妙的任务，我为什么要牵一只瓜牛去散步呢？
对， 对，那个过程
我又拖不动他，
对，然后
跟着他走又好累，
对，又好慢，对，可是过程我觉得越来越理解上帝让他来帮助他看到一些他过去没有看过的东西，所以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真的很不一样。但是既然在一起了，我回头来看看到底上帝你有什么安排，那个视野当我们打开了，我们反过来去想这一切到底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看到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世界，跟我们原来个性的里面的那些问题也可能同时也被疗愈。所以有时候上帝在借着过程当中疗愈我们过去的伤口，然后重新建立我们的这个人变得更完整。
我也听过教会的一个弟兄，他中年跳槽到了别的公司，
是
照理来说因为是别的公司挖角他，
对，
他应该要得到更高的薪水。但当他要去面试新工作的时候，他先跟上帝祷告，祷告来祷告去，他觉得有一个感动是不要提薪水的事情。
哦，很特别。
结果到了新公司，新公司给他的薪水竟然比前公司还要低。
哇，
这是一个
马上就失望了，
非常奇怪的事情，
真是奇怪了，对对对。
但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怨言，他觉得、上帝给我什么样子的路、我所有的薪水都是上帝给我的、不是老板给我的，他就慢慢的做下去。又过了三四年，老板有一天不晓得为什么忽然间发现，啊，我给你这么低的薪水吗？
对，
怎么可以呢？你这么优秀，而且这些年来你怎么都默默的，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呢？一口气帮他加了好多好多的薪水。他说如果当初他一来就被赋予这么高的薪水的话，那么这间公司所有人一定都会不服他。
对，
但因为
过了，当做一个对象来对付这样子，
就因为过了三四年了，老板对他也心服口服，而其他所有的同仁也对他心服口服，
是，
所以对于他被赋予了升官加薪这样子的决定，所有的人
众望所归，
反而是拍拍手，太好了，
终于耶，他终于拿到他该拿的。对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上帝的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我觉得不管如何，在其中我们总是尽心的去做上帝所交给我们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事情就会有很多差别，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学习，上帝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
飞扬的青春，若加上强壮的翅膀，将可助你飞得更高更远。这一刻就让我们做你的翅膀，伴着你飞翔，陪在你身旁。欢迎你继续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约书亚因为不能够杀鸡辨人，
是，
就命令他们从此成为以色列人当中劈柴挑水的仆人。这样子对以色列人来说到底是亏到还是赚到呢？
这个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你说当他们当奴隶这事情来帮他们做很多服苦的任务，乍看之下以色列人是得到好处了。当然如果以色列人能够坚守这个信仰，并且真的好好的珍惜这个上帝给的这一群，让他们去在当中看见他们所信仰的，那真的是福气的，即便也是得福气的，因为他们看到，哦，原来你们对上帝的是这样的一个忠心虔诚的，而我们也可以透过你们开始认识这个上帝，这是好的。但是如果呢弄得不好，就说当这些人在他们当中一直在服苦做这些他们最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外族来看，也不照应他们，也不对他们有一个信仰的传承或传递的时候，
就比较当初埃及人怎么对待他们，他们未来万一也变成这样子来对待畸变人怎么办呢？
是，就是我们安息日不能做工，那你们去做工，帮我们把这些都弄好。那其实他们就会慢慢掉进一个陷阱，我将来就越来越依赖他们。你知道这个主仆之间有一种依赖关系，当如果你完全都靠你的仆人说，啊，我是主人，都交给你们去做，但有一天当仆人罢工的时候，谁比较大？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头来看，就在这件事情上要去思考，如果你做一个好的主人，又善待他们，又跟他们有很好的互动关系，你可以把你所珍惜的你认为好的传递给他们，如果反过来呢，你也可能太依赖他们，就把他们东西变成你也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后来会讲到成为一个网络，在信仰上，在很多地方可能你会跟着他跑。
畸变人最后其实有告诉约书亚他们这番骗局的真正原因，
是，
因为确实有人告诉你的仆人，就是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要在你们面前除灭这地所有的居民，我们因你们的缘故很怕自己丧命，就做了这事，
是，
就演出了这一桩骗局。
没错，
夏凡哥，这群畸变人在上帝原本的计划当中就是罪恶满盈，就是寿数已尽了，但现在他们却骗到了生存权，可以活下去，而且还是因为被抓包了，被质问了，他们才愿意说实话。
是，
上帝怎么看这群骗子？
我觉得回头来看这群骗子是让我们反映到生命的真实，当我们都知道生命没有出路可走的时候，如果有一条可能性，你会不会想尽办法去想要，那份想要的热情跟强度有多强。就回到看看雅各好了，雅各曾经为了要祝福想尽各种手段要夺取那个长子的名分，我觉得上帝眼中看到是那个，你真的相信这个福是对你是最好的吗？如果是，你真的用各种方法，你因为你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你只好用这种即使是欺骗诈欺，不管我只要能够活下来，你终于明白了，对于上帝来讲这就是一种悔改的心态，你真的知道过去是有问题的，我必然会被除灭，我终于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我才会去想去求援找到对的，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认识他，我只好透过你们去认识。上帝看重是这一份心思，
为了赚到生命，我宁可变成劳工阶级的人，
是，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心态。
应该说是他明白这种觉悟，他喜欢这种觉悟，就是你真的认清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们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怎么去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他们知道，我只知道我已经承认我过去真的是错的乱七八糟，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没有路可走，有没有人告诉我哪一条路，终于看到，那既然是你们带这个上帝来，我请这个上帝饶恕我们，接纳我们。所以其实他的认罪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一般我们的认罪还要强，因为他意识到他自己生命的问题。
即使他并不真的认识耶和华上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性情的上帝，只要他愿意降服他自己原本所仰赖的，可能是我们的武力啊，我们的文明水准啊，他都愿意降服下来，只为了获得那个生命生存下去的权利，那么这一些都成为上帝眼中的悔改。
对，也会换你来说到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概念，他对这个神的相信已经到一个极致，是我相信他是神，我相信他会按照他的话要除灭那个犯罪的族群，他要杀的没有人可以逃得过的。所以当这个信心摆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他要的东西，你真的相信我，你相信这个上帝是这样，所以这时候他们的顺服就像你讲的，他过去引以为傲的一切他全部都放下了，没有关系，即便当奴隶我都甘心情愿，因为我是在这个上帝的手下。
他们的城池可是比耶利哥城还要大呢，
是，所以你可以反过来讲说，其实他们说不定也给以色列做一个明证，你看连这一群人只是听到这个风声就相信了，啊，你们有没有真的相信，想清楚。
从此以后即便人就跟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了，久而久之会不会演变成另外一种危机，例如像是文化渗透啊，以色列人就被他们带坏啊，
是，
会有这种可能吗？
当然有可能，因为其实他的文明还是进步的，他的很多的一些很知识啊，或者一些艺术啊，或者一些包括偶像里面的一些文化的艺术，可能也会带进来，比如说，啊，我们觉得你们这样拜会更好，因为当初我们拜那个神是这样拜的，哦，要是用这个东西感觉更丰富，神明会更高兴，这种思考可能也会调回来到他们身上。那这个东西但是也有互相，也会有一些人甚至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表现成为一个更有信心坚定的一个跟随上帝的人，虽然他说我不能入会，但我愿意把他当我的神，我想这两方影响都会有。那牵涉到什么？牵涉到这些原本跟随这个上帝的人，这一群人他的生命表现是什么，他是不是这么真诚的，就是以上帝的道为他的道，如果是，那再强的文化也不影响他，但如果不是，这些东西就变成是他很容易说，哇，看起来那个比较好，这个方法比较对，就追求一些去影响神的方法，而不是找一个跟随神的方法。
接纳畸变人不只考验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忠心，信心，也很考验以色列人会不会有媳妇熬成婆的心态。
是，
以前我被虐待，哦，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姥姥被埃及人虐待，现在我要来虐待你们畸变人，
他就把它当成我的资产我来用，还是当成上帝给他的机会，把福气也分享给他们。
不管是扮演迦南地的新住民也好，或者是扮演一个主人也好，他们都必须要去学习什么样子是讨上帝喜悦的。
是，
上帝要我做一个正直的主人，
是，
上帝要我做一个忠心信靠他的国民，
是，没有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以色列人因为接纳畸变人反而惹恼了一大票人，
是，
毕竟其他民族都已经组成联盟了，竟然一群希未人叛逃我们的联盟，跑去依附以色列人，
因为是一个大的族群，就没想到第一个先闹跑。
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以色列人要怎么样为这一群骗子奴隶去出头去打仗。
我
是真心，我
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OK， 拜拜，
拜拜。